作為一個中國人咧，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有仇不報，非君子。”我記得好似係26年、27年，大概係抗日戰爭50周年嘅時候，我爸爸咧就寫咗一首詩，我印象係特別咁深刻嘅。呢首詩咧，我讀俾大家聽：烽煙萬里白春秋，四億神州窮屋樓。50年來歌勝利，難忘國恨已加仇。中國同埋日本打咗8年啦，打到好辛苦。今次咧終於係勝利咗，所以咧50年過後咧，我爸爸仲寫咗呢首詩：50年來歌勝利，難忘國恨已加仇。大家冇笑我爸爸，以為佢小氣啊。其實我覺得我爸爸係一個謙謙君子嚟噶，我爸爸係一個好好嘅人嚟。我諗啊，如果我哋唔係信咗耶穌，可能我哋會寫成100年來歌勝利，難忘國恨已加仇；1000年來歌勝利，難忘國恨已加仇。永無止息呢種加恨已國仇。親愛嘅弟兄姐妹，我哋成為咗基督徒之後咧，我哋個世界觀、我哋嘅人生觀都發生咗好大好大嘅轉變啦。但係咧，饒恕係唔係變成一件容易嘅事咧？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經被傷害？你內心的傷口是不是還會隱隱作痛呢？難道無論多大的傷害，我們都應該饒恕嗎？我們可不可以做到完全饒恕？我們應該完全饒恕嗎？我們怎可以做到完全饒恕呢？今天我們一起來思想完全饒恕的功課，我哋一齐读个《哥罗西书》3:12-13，1、2、3。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嘅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感謝神，這個是神的話語，我們一起低頭祈禱吧。親愛的天父主，我們感謝你，我們讚美你，你是全地的創造者，你也是我們的救贖者。當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你差遣你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來尋找我們，來拯救我們。主，感謝你，你的恩典、你的慈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我們不可測度、不可理解，但是你就是这么爱我们。亲爱的天父，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我们甚至我们心中还有苦毒有那些仇恨等等那种不蒙你喜悦那些罪在里面。今天我们求你透过你圣洁的话语来照亮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使我们可以离开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来跟你走天路。求主你赐福你的仆人，使他可以讲得清楚明白，亦都靠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每一个听众的里面，使我们听的人都是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求你赐福我们的敬拜聚会，亦都求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完全饶恕，下一次有机会还会跟你们分享完全饶恕。今天我们分两点来分享，第一就是认识完全饶恕，第二方面就是操练完全饶恕。我们先来分享认识完全饶恕。咁於完全饒恕係乜嘢咧？根據嗰個詞典啊，饒恕就係寬容、原諒、不計較過錯或者無憤咁嘅意思。跟住咧又好簡單，完全饒恕就係完全寬容、完全原諒、完全不計較過錯或者冒犯咁嘅意思啊。作為基督徒咧，我哋從邊度體會到、理解到嗰種完全饒恕咧？我们又从哪里理解到不完全的饶恕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感受到的，我们所得到的是完全的饶恕。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而我们对其他人的饶恕呢，往往都是不完全的饶恕。真是求主饶恕我们，改变我们。 我们对其他人的饶恕往往是不完全的饶恕，也就是说我们对其他人的饶恕往往就是有距离的饶恕，或者是叫做有距离的饶恕。即是我们说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惹不起你，我瞒着我没见你，是不是这样意思？即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态度经常都是逃避，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那些负面的情绪已经减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愿意接触他们，不愿意见他们，没有真正的和解。这个就是叫做有距离的饶恕。那么什么叫做有限度的饶恕呢？就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呢就已经减轻了，然后呢彼此的关系有所恢复，部分恢复，但是呢那种亲密的关系已经降低了。这个就是有限的饶恕。完全饶恕呢就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那些负面的情绪已经是完全消失，倘若可以呢彼此的关系得到是完全的恢复。是彼此就是彼此啊，彼此是吗？彼此彼此 OK， 你们听得明白的了。上言道啊，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唔通咧，我哋真系可以做到完全饶恕咩？对嗰啲深深个伤害我哋嗰啲人啊，唔通我哋仲系可能同佢哋和好如初咩？唔通我哋中到乜都冇受过伤害咩？唔通我哋要中住我哋乜都唔记得咗咩？下边我哋分享一下，完全饶恕唔系乜嘢？完全饶恕唔系乜嘢吓？完全饶恕不等于赞成对方的错误言行，完全饶恕不等于赞成对方的错误言行啊！喺约翰福音八章嗰度咧，主耶稣就饶恕咗嗰个犯奸淫嘅女人，但系主耶稣咧冇赞同佢嗰啲行为，而系主耶稣对佢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主耶稣冇同佢讲啊，我饶恕咗你，我理解你啊，奸淫都系情有可原噶，以后你继续。奸淫我都会继续饶恕你的。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完全饶恕不等于赞同对方的错误的言行。第二方面呢，完全饶恕不等于免除对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有人偷了你1000元以后呢，他又跑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他来向你道歉，哎 Tony 我偷了你1000元，对不住对不住， Tony 你要不要原谅他？要不原谅？要不要原谅他？他偷了你1000元走回来， Tony 对不住我偷了你1000元，要不原谅他？没问题，原谅了。 Tony 说既然饶恕了没问题了啊，会不会啦？啊，算啦，1000元嚟拎去啦，可唔可以咁子？唔可以啊！如果系 Tony 咁子，佢屋企成日都好多贼佬过来啊。所以咧，如果佢饶恕佢 ，OK， 我饶恕你啊 ，forgive you， 甚至佢可能赔翻啲利息，都系应该噶。哇，你呢衰仔，下一次记得啦。所以完全饶恕不等于免除对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完全饶恕呢都不等于与对方和好如初，完全饶恕都不一定等于与对方是和好如初啊！这一方面要小心听了。从我们与神的关系来看，无论其他人悔改或者不悔改，我们是都应该是要完全饶恕。主耶稣呢他在那个马可福音11章25到26节这样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去有人得罪你们，你们就当饶恕他们，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分。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分。所以呢，无论对方是悔改或者不悔改，我们都必须是完全这样饶恕其他人，我们先可以守洁心清咁样企喺神嘅面前啊，咁样我哋自己嘅罪孽都得到神嘅饶恕，我哋嘅祷告得蒙神嘅垂听。 但是呢，从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是需要对方真心悔改，然后才能够去重新跟他建立正常的关系。如果是我们错了，我们应该要主动去承认错误，祈求对方的原谅，去寻求和好。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3-4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们。这里有没有讲到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们？倘若他一日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里有没有看到他后悔？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所以这里所谈到的饶恕，不单单在神面前那种饶恕他的过犯，而是呢，当他悔改的时候，你和他和好，你和他重新建立那种正常的关系。所以饶恕与和好不是同一件事，关系的恢复需要是双方的参与。你饶恕那个人不一定愿意跟你聊天嘛，你饶恕他不见得他愿意见你，是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完全饶恕他，你都有可能没能够跟他和好如初。在这种情况就没是你的责任，而是他没尽他的责任。另外有一些情况，有一些人他的配偶甚至有了外遇，而外遇的对象正是他以前的好朋友。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无论几真诚啊，同佢嗰阵嘅关系好难，好似以前咁样啦，不太可能啊呢种情况。因此啊，其实咧，饶恕不等于与对方系和好如初，饶恕不等于与对方和好如初。但系咧有呢种可能，但系唔系所有嘅情况都可能系和好如初。完全饶恕亦不等于不记得发生过乜嘢事情。饶恕不是我们抹去我们一切的记忆，我们曾经受过一些的伤害，特别是一些很大很大巨大的伤害，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可能忘记嘛。我们完全记得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就是记得，但是呢，不再遗恨在心，甚至愿意为对方祝福。这一种情况呢，呈现出来的是更大的恩典。我一世人都记得，但是呢，我完全饶恕你，这呈现出来是更大的恩典。所以完全饶恕不等于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下面呢，我们分享完全饶恕的必要。完全饶恕有什么必要呢？刚才我已经读了哥罗西书3:12-13，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神教导我们要彼此饶恕，神命令我们要彼此饶恕，而神对我们的教导和命令呢，是基于祂为我们所做的。祂已经饶恕了我们，神啊，祂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叫我们要饶恕其他人。这个劝勉，这个命令，这个劝勉，勉励是吗？劝勉，这个劝勉就是基于祂为我们所做的。多谢你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得到赦免，得住完全的赦免，不住灭亡，奋得永生。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的，主耶稣对我们的赦免是毫无保留的。天父上帝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赦免，是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罪业过犯。倘若神是赦免我过去、现在一切的罪业，而神对我说，哇，叶向明，从今日凌晨开始，所有的罪业过犯你自己负责，我吓得腾腾震啊，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还会犯罪的。如果神说我过去，我赦免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绝 大多数的罪孽那份。我赦免你过去现在和将来 99.99% 的罪孽那份，但是你呢 take care， 你自己负责剩下个 0.001% 的罪。今次我都吓得腾腾震，点解呢？因为我哋冇有人系可以冇犯罪嘅，而任何一点嘅罪孽都阻隔我哋同神嘅关系。如果神唔系过赦免咗我哋过去、现在同埋将来100%嘅罪孽过份，就冇人可以得救噶。因为神嘅赦免系如此嘅完全，所以我哋嘅救恩在主的里面是稳固的。诗篇103这样说，当离西有几远，他叫我们的过分离我们也都有多远。我们应该记得完全饶恕是神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是因为神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我们要饶恕，要完全饶恕，是因为是神的命令，是神接着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多谢，是保罗是对我们的劝勉。神命令我们，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应该完全饶恕，首先是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并且呢我们已经领受了神完全的饶恕。其次呢，完全饶恕使我们得平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里面得着属天的平安。倘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愿意完全饶恕，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属天的平安啊！身为怨恨啊，是阻止我们进步，甚至会摧毁我们的健康啊！所有不愿意饶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要你不饶恕，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愤怒、苦毒，甚至呢试图报复啊。有一个博士叫做开恩德博士，他都是一位牧师，他就在伦敦啊嗰个非常出名的教堂，叫做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Westminster Great Chapel）。他在那里做主任牧师，做了25年，他非常非常坦诚地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次收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而那次的伤害呢影响到他个人，影响到他的家庭，影响到他的侍奉，影响到他自己的尊严，影响到他方方面面。他说那时候他就好像玉伯甘至哀叹，我不得安逸，不得平安，也不得安息，却有灾难来到。可见饶恕是一件几咁不容易的事情，饶恕是多么的不容易。饶恕已经是如此不容易，完全饶恕呢更加是难上加难。但是呢完全饶恕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且呢我们遵守这个命令就大有好处。我们如果是愿意饶恕，我们就会大有平安，大得平安。盖恩德牧师他都谈到他的经历，他说当我允许这个完全饶恕的灵在我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份平安又回了过来。而当我沉溺于要将恶人绳之以法那种愤怒之中的时候，那份平安就失去。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究竟你是要平安呢，还是要苦毒呢？如果我们纵容自己不肯饶恕的心，今次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自己。苦毒不单止是伤害其他人，苦毒都是伤害我们自己。当我们身为怨恨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哇，我做了什么替天行道，是不是去为自己伸冤？其实呢这个是魔鬼的谎言来的。使徒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罪我，我必报应。其实呢当我们耿耿于怀，并且幻想着怎么将那些恶人那种恶人绳之以法，那时将那些恶人折磨那时，哇，想到他被折磨那时，我就好高兴，那种情怀，那种 这种心思意念呢，你想到你的敌人、被折磨的时候你很高兴，其实你这种心态就用个圣灵非常之担心。这个是我们失去平安的原因，不肯饶恕心中围着苦毒，是我们用圣灵担忧的重要原因。所以保罗在劝诫我们不要令圣灵担忧之后，他将那个苦毒列在一切恶毒的第一项。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仰怒、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当中除掉，并以恩慈相对，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你们一样。如果我们是允许神这种苦毒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内心的平安就会马上就会失去。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没有饶恕其他人，其实就是将其他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就是拿人的错来惩罚你自己。要保守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必须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且是要不是饶恕，而且是要完全禁止饶恕。我们已经分享了、什么是完全饶恕，因为呢完全饶恕是神的命令，亦都因为完全饶恕是使我们得平安。既然完全饶恕如此重要，我们怎样能够做到完全饶恕呢？我们应该怎样操练个完全饶恕呢？我们来分享第二方面、操练完全饶恕。操练完全饶恕，除了主耶稣，约瑟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里面一个即是说、是完全饶恕的典范来的。除了主耶稣，我想约瑟的饶恕是最大一个典范。约瑟是他的父亲雅各所特别宠爱的一个孩子，因为他父亲非常宠爱他，约瑟他十个哥哥们呢就特别这样嫉妒约瑟，仇恨他。约瑟十七岁那年，他听他父亲的吩咐，然后就去寻找在外边放羊的十个哥哥们，结果被他十个哥哥们谋害，将约瑟丢在那个坑里面。这个我们过去、都有分享过。而这个时候呢，正好就是有米甸的商人经过，他们是将约瑟从那个、坑里面又拉上来，将约瑟就卖了给米甸的商人。约瑟甚至苦苦地哀求的弟兄，弟兄们、放过我一条生路，本是同根生，相争何太急，放过我一条生路。约瑟哀求他哥哥们放他一条生路，但是哥哥们根本没理他生和死，就将他卖了。甚至呢卖了之后，他就被那些商人带去埃及，被卖了奴隶。长话短说呢，约瑟他在埃及就历尽艰辛和折磨，但是约瑟始终他都是敬畏神，最终呢就被提拔为埃及的个宰相。约瑟被卖了二十二年之后，约瑟他的哥哥们呢在大饥荒的催逼之下，就被迫就来到了那个埃及来买粮食。接着他们就到了约瑟的面前，被约瑟就一眼就认出了来，但是呢他们却不认得约瑟。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报仇的机会来了，约瑟是否会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要报复他的哥哥们呢？约瑟没有报复他们，但是呢约瑟仿佛、多次地要折腾他的他的哥哥们，多次咁样折腾佢个哥哥们。咁样咧，约瑟先系将佢哋放喺嗰个监狱嗰度放咗三日。咁于接过后咧，咁样约瑟就放佢出来，让佢哋买啲粮食翻屋企。但系咧就将啊嗰个啊西面扣为人质，要佢啊要将佢啊便雅面最细最细嗰个细佬带过来，先可以释放啊西面。系多次咁样。多次禁止折腾他们之下，约瑟的哥哥们终于良心发现，更加是被圣灵光照，他们终于彻底悔改了。约瑟 在确定他的哥哥们真是悔改之后，他和他的哥哥们相认。下面我们就会从约瑟和他哥哥们相认那一刻开始，我们要透过约瑟的言行、约瑟的所作所为和他讲的话来思想完全饶恕的功课。盼望呢，我们不单单是思想这个完全饶恕的功课，我们更加是操练这个完全饶恕的功课。完全饶恕的功课第一方面就是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我们看创世纪45:1-2，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为了确保他们聊天那些privacy 那些私密性，今次约瑟就吩咐人都要离开我出去。我想约瑟那个翻译，约瑟那个翻译会觉得很奇怪，说哇，宰相啊，你叫我离开，那帮友仔是讲广东话的，你怎么识呢？哦，不是，那帮友仔是讲希伯来文的，你怎么识呢？今次等约瑟约瑟就等其他人都走开了，今次剩下他哥哥们，他先亮明他自己的身份。 他开始用希伯来文跟 他们讲话。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约瑟不希望任何一个埃及人知道他哥哥们做过这么坏的事情，他更加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埃及人知道他的哥哥们曾经对他做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约瑟呢，他在埃及是一个大英雄，埃及人都是非常敬佩约瑟，非常爱约瑟。如果埃及人知道他的哥哥们曾经这么出卖这个约瑟，埃及人一定会非常仇恨他的哥哥，埃及人一定会很藐视他们。如果是埃及人很藐视他们，他们要在埃及那里立足，其实都有带来另外那些困难的。所以约瑟不希望这样，因此当约瑟向哥哥们来显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听到他和哥哥们的对话。因此约瑟吩咐 他身边的仆人都要立即离开他。约瑟他不单止是没有主动去透露他哥哥们的罪行，约瑟呢，他还是想方设法保守秘密，保证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这一点是完全饶恕的第一个证据，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就是完全饶恕的第一个证据。所以我们操练完全饶恕，我们应该操练的第一课就是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当然呢，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没有等于没向任何一个人透露他的错误言行。当我们被人伤害了之后，我们很自然就会和我们最亲密的人 来倾谈，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受伤了之后，我们和我们最亲密的人最信任的人讲，哇，我今天有什么很衰的事情发生了，有很难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跟我最亲密的人讲，对我们的心灵健康都是有必要的。不单止如此，有时候呢，我们受了伤害，我们跟那些灵明那些在基督里面灵明比较 成熟的那些基督徒来分享呢，甚至呢使我们得着安慰，甚至得着智慧来解决问题，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我们要记住，我们分享的范围是很小的，是分享那些范围 是你信得过的人之中没有扩散。最后呢，是一定要记住，你这个朋友啊，他是一个他的嘴巴很严实的人，不是一个大嘴巴，不是一个到处去乱说的人。如果那种人呢，你就不应该去找他了。所以呢，我们的分享要分享给一个有智慧的人，灵明成熟的人，又懂得保守秘密的人才可以分享。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呢，是出于爱对方，而不是为了 来损毁他的公共形象，但是呢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都不是遮盖对方的罪孽，都不等于放任他的错误行为，而是为了帮助对方，而是帮助对方，你需要为了帮助对方，有时候你需要当面指出对方的错误，如果他不听劝，你有时候需要找一两个灵命比较成熟的人，又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去找他一起去跟他谈，争取将他挽回。这一切其实都是出于爱的，而不是出于说让他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不是为了贬低他的形象。因为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那里都说了，主耶稣都教导我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住只有他跟你是一次的时候，指出他的错累，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第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述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替他处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很明确，我们应该尽可能保密其他人的过错和罪恶。别人呢实在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先被迫，如果他不肯悔改，我们先被迫将他的过错逐步逐步甚至被更多的人知道，但是目的其实都是希望是挽回他。如果有可能，我们要将他那些罪孽过犯那些错误是保持在那个很小的范围里面。若是他做到了，他尽了他最大的可能性保密他哥哥们的罪孽过犯，他将身边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之后，包括那个翻译都打发走了，他才跟他的哥哥相认。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饶恕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是到底 是不是似若失这样保密对方那些错误行为呢？还是我们到处去说，哇，某某某他如何如何得罪我，某某某那个兄弟，我以为他是兄弟，其实是契弟来的，哇，不过我已经饶恕了，我已经饶恕了那个契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到处去说我已经饶恕了他，但是我说他点点点错，到处去说他那些罪孽过犯呢？我们说完全饶恕了，然后又不断他说他点错点错，其实是为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饶恕对方。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去讲其他人，讲人家那些坏话，真实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惩罚对方，而我们的犁头，我们的把嘴就是我们最犀利的武器。我们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其他人，而是为了贬低那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上帝处理罪恶的时候，他会根据罪孽影响个大小的范围来决定处理是 几大的范围。如果是小的范围呢，他就小的范围解决；如果这个问题大了呢，就被迫是要大的范围里面处理。上帝总是希望我们的罪孽可以在小范围之内就可以解决。正如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所提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住只有他和你是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是吗？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趁着他，只有他和你是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们如果是认自己的罪，其实神都是这样对我们。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总是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而不是宣扬我们的罪孽过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总是将我们的罪孽过犯保守在最小最小的范围之内。神从来都没有故意泄漏我们的罪孽过犯，神也都没有跟我们分旧账。神经常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保守我们的错误言行，没必要，他绝对没有控制我们的罪孽。我们都是这样被神饶恕的。如果你的罪我的罪，我想如果你的罪我的罪，如果神没有保守秘密，讲道的时候叶向明犯过什么罪，哇，我惨了，找个地洞躲进去。又没有说我，如果你们犯过罪， 我在讲道的过程当中，突然某某弟兄什么罪，某某姐妹什么罪，你们敢不敢来聚会？不可能的。所以神保守我们的秘密，感谢神，祂常常保守我们的错误言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操练完全饶恕的功课吗？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操练完全饶恕的功课？如果愿意，第一方面你操练什么？保守对方的错误言行。下面我们分享即是完全饶恕的第二个功课，第二个表现，就是呢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若瑟向他哥哥们亮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感慨万千，热泪盈眶。若瑟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的哥哥们很害怕的样子。若瑟已经吩咐所有的外人都要离开他，但是呢此时此刻若瑟要展示自己的身份。若瑟的心里面呢，他其实都是悲喜交加，他情不自禁奉声大哭。圣经里面说，若瑟他就奉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若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若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当若瑟他表明他身份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都非常非常地害怕，感觉惊惶肯定不是一点点的惊惶，而是大大惊惶，都是他的面前大大惊惶。因为若瑟说，我就是若瑟，他们一听，哇，那个埃及宰相说我就是若瑟，他们一听就好像差点，好像就是说，哇，五雷轰顶，突然间，哇，为什么你会去若瑟？若瑟，你二十二年前不是被我们卖去埃及做奴隶咩？若瑟，你怎可能你还在生勾勾在那里？是人还是鬼呢？他们很害怕，若瑟你怎可能成为埃及的宰相呢？但是呢，若瑟的哥哥们听到若瑟用他们的自己的家乡话，用个希伯来文，我就是若瑟，他们一听就知道，哇，这位真是我们埋去埃及做奴隶的细佬了，他就是若瑟。他们马上觉得大祸临头，这阵间大灾了，死了，不知道怎么死，不知道是将我们砍头呢，就是剥皮呢？所以他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哇，惨了，现在落去他手中，如果不是砍头，不是剥皮，是不是钻了我们诱惑那里，怎么处理？如果是你是若瑟，哇，看着这帮友仔个个这么害怕，个个在这腾腾震，你心情怎么样？你心情会如何？我早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迟早都会跪拜我的，你们这些衰仔跪下。感谢神，若瑟不是这样对待他的哥哥们，若瑟非常有恩慈地对待他的哥哥们，若瑟是非常努力地去消除他哥哥们的担心和恐惧。圣经说，若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的兄弟若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若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非常有恩慈地请他们的弟兄过来，请你们近前来。若瑟不是过来，不是这样，请你们近前来。若瑟的态度是非常非常之友好，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过来，过来了之后，若瑟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兄若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若瑟没有回避这个悲痛的经历，他没有回避这个悲痛的经历，他没有回避他哥哥们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若瑟。但是呢，若瑟的话语里面充满着恩慈，我是你们的兄弟若瑟，尽管你们将我卖到了埃及，但是呢，我仍然是你们的兄弟。若瑟他下面那些话语更加充满恩慈，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虽然约瑟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非常甘之残忍，甘之将他卖到了埃及，但是呢，约瑟却安慰他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保存好多个生命。约瑟冇为佢哥哥们过去嗰啲坏事嚟找藉口，但系咧，阿约瑟佢却从神嗰个整体嘅计划嚟睇神嘅美意啊！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啊！约瑟呢一番话系最恩慈嘅话，都系为咗消除佢哥哥们嗰啲忧虑同埋恐惧啊！约瑟知道佢哥哥们已经悔改了，他就完全这样饶恕他的哥哥们。约瑟他不希望他的哥哥们以后呢就要诚惶诚恐这样过日子，相反呢，约瑟希望他的哥哥们感受到他自己里面那种的爱，感受到我仍然将你们当作我的哥哥们，你们不用这么担心。约瑟希望他们的心里面有平安啊。约瑟对他哥哥们的方法就正好似主耶稣对待我哋嘅方式一样噶。主耶稣赦免我哋之后，佢都希望我哋喺佢嘅心里边，系喺佢嘅面前安心自在嘅。主耶稣赦免我哋之后，佢希望我哋嘅心里边有平安，因为主耶稣佢喺受难之前，佢嘅门徒全部都吓亲咗，个个都逃跑。彼得最勇敢，曾经跟住耶稣，但系三次不认主，系咪？彼得都三次不认主。而主耶稣复活后嘅第一个晚上，咁啲东门徒都非常惊慌害怕，咁啲聚集喺一个房间嗰度。主耶稣突然间出现喺佢哋嘅中间。主耶稣第一句话就系咩？愿你哋平安，愿你哋平安。主耶稣一啲都冇责备嗰啲门徒。主耶稣好似乜事都冇发生过一样。亲爱嘅弟兄姐妹，当你决定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希望他记得他是几衰人、几衰仔、衰女、罪孽深重的人，你是希望他里面很难过，希望他哇，我当时得罪了那个人，我真是衰了，我真是居死了，然后在你的面前呢，就是说啊，都要哭到死去活来这样的样子呢，你就是希望他知道你已经饶恕了他，你希望他如释重负，你希望他心中有平安。你到底是希望他很害怕呢，就是你希望他心中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饶恕了对方，却希望自己总是记得自己是几咁差、几咁曳、几咁罪孽深重，希望对方在你的面前诚惶诚恐、担惊受怕，这样我们就是自己呃自己啊！但系咧，如果我哋真系希望对方已经知道我哋已经饶恕咗佢，希望佢如释重负，心中有平安，甚至我哋就系真系饶恕咗佢，真系完全饶恕咗佢。所以咧，保密对方个错误言行，消除对方个担心同埋恐惧，呢个系操练完全饶恕嘅两个功课。以后有机会我们接着还有其他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大的功课。阿们。完全饶恕，饶恕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大的功课。大家都同意？阿们。阿们。要做到完全饶恕是很不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在你过往所受的伤害之中，你可能还有一些伤口在这滴血，不知道有没有这些情况，可能过去受的伤害太大，心里面还隐隐作痛，伤口在这滴血。在伤害你的人当中，有些人是你很难以饶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这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将我们所有那些所受的伤害倾诉给神来听，用神帮助我们。当我们 不断回顾其他人点伤害我哋嘅时候咧，当我哋不断咁思想其他人几咁可恶嘅时候咧，我哋好难做到完全饶恕。但系咧，如果我哋将我哋嘅眼光转向神啊，我哋思想我哋自己系点一个罪人，我哋思想我哋点得罪其他人，我哋思想自己，我自己点得罪神嗰阵，然而神就系咁样饶恕我自己嗰阵咧。我们就比较有力量去饶恕其他人。当我们思想神是怎样爱我们，神是怎样抬举我们，神怎样眷顾我们，神在我们一切的败坏当中，神没有奉弃我们，神却帮助我们，挽回我们，完全饶恕我们，神却这样恩待我们的人，我们就开始有力量饶恕其他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饶恕就没有将来，没有饶恕就没有将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负清我们一切的罪业，主耶稣在我们信主那一刻，祂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业过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人伤害过你？有哪些事情你至今不能够释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愿意在主的面前饶恕了那些很难饶恕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无论是你的丈夫，无论是你的妻子，无论是你的父亲母亲，或者你的外父外母，又或者是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又是往日亲密的同工，或者是职场上的同事等等都有可能。但是无论哪一位那个伤害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今天是在主耶稣的面前饶恕他？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完全饶恕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完全饶恕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完全饶恕都使我们得着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完全饶恕吗？讲了这么久都没有回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完全饶恕吗？你愿意完全饶恕吗？你愿意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吗？你愿意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吗？感谢主，你有没有骗我？没有。有没有骗我？没有。完全饶恕会使你得着释放，释放别人亦都释放你自己。阿门。完全饶恕不单单使你同埋人和好，完全饶恕都帮助你同埋神有更 close 更深入的关系。当你愿意饶恕个神嘅时候，神会加添你嘅力量。有啲弟兄姐妹话：我愿意饶恕，但系我饶恕唔了。我承认啊，靠住我哋自己，我哋饶恕唔了。但系你话神，我愿意求你加添我个力量。神会唔会加添你力量？神一定会加添你饶恕嘅力量。神一定会拓宽你个心胸。神一定会更加使用你。神一定会更加咁样祝福你哋。感谢神。其实喺神个家中，我哋一定会彼此伤害，因为人同埋人系一齐。好像刺猬和刺猬在一起，没有伤害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就是给我们彼此伤害，又接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在祂的宝血的洁净之下，让我们可以做到彼此饶恕，彼此和好。感谢这个才见证主耶稣的大能，祂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破碎，从仇恨变成和睦和好，共同侍奉。这个是不是好咁以荣耀我们的神，都使我们的心得满足，更加使神的心得满足。阿们。感谢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有所自己有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